2018年3月21日，那一天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当时我正在海外参与 BSF 研经团契的事工。就在2018年3月21日的那个晚上，我正要去探视在当地的 BSF 研经团契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通电话。打电话的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，这有点不太寻常，他不常打电话给我。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他正在哭。他问我是否已经听到了消息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最后他哭着告诉我这个消息，他说，你妈妈走了，你妈妈去世了，她走了。这简直是晴天霹雳，一下子我整个生活和我所有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我的妈妈才60岁，她的身体很健康。前一天我才刚在视讯上跟她聊天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而现在她却走了。当这样的情况突然冲击我们的生命时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面对这样的境况，我们该怎么思考，怎么样的去处理和回应呢？我指的是那些不在计划之内、意想不到或者是预料之外的状况，那些非常艰难、难以对付和痛苦，而且似乎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处境，也就是会让我们不禁去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上帝啊，你到底在哪里的那些境况？我指的是苦难。当苦难进入我们的生命时，我们该怎么样做呢？在本周的经文《创世纪》第39和40章中间，我们将与一个遭受了很多苦难的人同行，他就是约瑟。约瑟他年纪轻轻的，却经历了真正的毁灭性的苦难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在苦难中得胜，他受苦却不改其志。但他如何做到的呢？像约瑟这样能够在极大的苦难中得胜的人，跟世界上其他许多被苦难彻底击垮的人，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内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？我认为约瑟之所以能够在苦难中得胜，可能就是因为他选择相信并且持守有关上帝的一些关键真理。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将会看到这些真理，而且我可以想象约瑟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传讲这些真理。我认为或许约瑟身处苦难，但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其中一个真理，就是即使在苦难中，上帝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即使在我们的苦难中，上帝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清晰看到的重要真理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要将这段经文分成两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会看到第一个部分，上帝的同在依然不变，这是创世纪第39章。其次，我们会看到第二部分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，创世纪第40章。因此，即使在我们的苦难中，上帝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我们开始第一个部分，上帝的同在依然不变。我们到了创世纪第39章，在这个时候，约瑟已经经历了许多的苦难。如果你能够回想一下创世纪第37章，当时约瑟还只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，那个时候的他有着光明的前途，极大的潜力，是父亲最喜爱的儿子。然后在他还未意识到有不幸要发生之前，他就被哥哥们背叛弃绝，剥去外衣，扔在坑中等死，被卖为奴，饱受羞辱，被带到埃及，被买做奴仆，成了埃及人波提乏，就是法老的护卫长的宝贵资产。简单的来说，这就是约瑟之前的经历。我们现在进入创世纪第39章，就各方面来说，此时的约瑟似乎只有孤身一人， 没有任何盼望。直到我们在第二节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这就是贯穿整个创世纪第39章的中心主题。事实上，在这一整章当中，这短短一句话重复了四次。关于这句话，我想我们要注意几个关键点。首先，很有意思的是，这段经文的作者特别指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没有说上帝与约瑟同在，他说的是耶和华，全部都是大写字母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每当我们在圣经中任何地方看到全部大写字母的 LORD Lord 的时候，这个指的是耶和华的名字，是上帝个人立约时候的名字。耶和华这个名字一直都被用来表示上帝跟他百姓的关系和交往。而在埃及波提乏的家里，耶和华也就是立约的上帝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这一点很重要，我们要牢记在心。其次，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，就是由于耶和华的同在，或者由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约瑟的生命也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四节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证据。从第二节开始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第三节稍微说明了这一点，说即使是波提乏一个外邦人，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，所以其他的人此时也看到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证据。最后第五节终于都交代了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你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吗？在约瑟生命中最黑暗最不确定的时候，主耶和华这位与以色列亲自立约的上帝，不仅与约瑟同在，还为了约瑟的益处动工，不仅祝福约瑟，也让约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？约瑟被祝福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换句话说，在约瑟生命中最黑暗最不确定的时候，耶和华专门使用他，部分应验了他在创世纪第12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我们回头来读一下，耶和华在创世纪第12章的2-3节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，包括像波提乏这样的外邦埃及人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耶和华是有策略刻意而且带有目的性的使用约瑟，这不是约瑟生命中一些偶发不幸的事件。约瑟不是偶然成为埃及波提乏家中的奴仆，这是上帝完全在掌控。邪恶、罪恶、黑暗、偶然都不能够掌控，耶和华在掌权，他时刻谨慎地定义带领约瑟的生活。可别以为上帝并没有每一步都与约瑟同行，约瑟并不孤独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不错，上帝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经常把我们放在服侍他的地方，而有时候那些地方那些环境并不理想。实际上我曾听过一句话，除了上帝把我们放置的地方，再没有一处是服侍上帝的理想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理想的工作场所，没有理想的职称，没有理想的老板，没有理想的婚姻，没有理想的教会，没有理想的邻居，无论你身处何地，我敢确定 那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地方。然而，无论你身处何地，那都是你服侍上帝的理想地方或理想环境，因为那就是上帝在你人生的这个季节将你所放之处，这也是你所能影响的范围。因为上帝要借着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和大能与你同在，让你有机会成为周遭人的祝福，希望他们看到上帝与你同在的证据。正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波提乏也注意到了，他看到了上帝与约瑟同在的证据。最后渐渐的，波提乏开始提拔约瑟，我们在第二到第五节也看到这一点。但如果你们注意到，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9章第6节，经文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我们发现原来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有兴趣。在第7节，他直截了当地接近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就这样无缘无故的事情发生了。但如果仔细想一想，这样的时刻不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吗？我指的是试探的时刻。再具体一点，我说的是性方面的试探。通常性的试探似乎包括很多，比如色情文学，比如对配偶不忠，它包括了上述这一切。性方面的试探似乎常常凭空出现。你发现了吗？在你最不留意的时候，它会突然的出现，让你来个措手不及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的提前准备呢？我们看看约瑟是怎么做的。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主要是想看一下其中一节的经文，那就是第9节。当波提乏的妻子提议说，你与我同寝吧，约瑟是这样回答的。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上帝呢？这就是约瑟在面对性的试探时所做的回应。这个回应大有内涵，但我特别的想从这个回应当中指出三件事情。我相信正是这三件事让约瑟提前做好了预备，能够抵挡这次的试探。第一，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。第二，约瑟对罪有正确的认识。第三，约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。所以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，他对罪有正确的认识，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。首先，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听听约瑟的回应。他说，我怎能做这事？我猜他当时在想，我已经认识了耶和华，已经看到他与我同在的证据，我已经蒙了他的保守，他一直与我同在，使我发达，从不离弃我，我怎能行这事呢？约瑟对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。其次，约瑟对罪有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？换句话说，约瑟认出了罪，并大声地说了出来。罪就是大恶，他没有试图找借口，他也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，他直言不讳，罪就是大恶。你和我，我们也必须做出同样的回应，我们必须承认有关罪的真理，否则如果我们不承认，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只会听到撒旦的谎言。所以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，对罪有正确的认识，最后约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。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上帝呢？约瑟认识到，他如果犯罪，首先得罪的就是上帝。我想约瑟非常清楚上帝与他同在，他与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是的，他知道在某种程度上，这罪也是得罪波提乏。但是最终，他知道他首先得罪的就是上帝。我们的罪也一样， 无论我们当时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的罪首先得罪的始终都是上帝。约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约瑟每天都在征战，在抵挡受试探之苦，但是最终他成功抵挡了试探，因为即便波提乏的妻子坚持引诱他，约瑟仍然很快地意识到，既然说话不管用，我就只能逃了。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，他逃走了。逃走可能是最好的、最勇敢的对付性方面的试探的方式。约瑟逃走了。在这整个场景中，约瑟完全正直，完全值得尊敬。他顺服了上帝，展现了他的正直，他完全没有做错什么。但是你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吗？当他逃走的时候，他把外衣落在了波提乏的妻子手中。波提乏的妻子求欢不成，就设下毒计，用约瑟的外衣做道具，在波提乏面前诬告约瑟。波提乏就相信了妻子的谎言。还没等我们搞清楚，后面的经文说波提乏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。所以再一次，约瑟的生活再一次的栽了跟头。这就是像创世纪第39章之前的事件重演。虽然人物场景可能不同，但实质上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不公平，都是一样的罪，也都是一样的令人心碎，也都是一样的苦难。你肯定很好奇，我也很想知道约瑟当时脑子在想什么呢？他不仅要与从波提乏那里感受到的不公而征战，其实这就已经够糟的。但我想知道，他是不是觉得上帝对他不公而难以释怀呢？约瑟遭受苦难的时候，上帝在哪里呢？第21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在创世纪第39章最后几节经文中再次的出现。在约瑟最需要的时候，在约瑟的生命充满混乱和苦难的时候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这也带出了我们第一个原则，那就是上帝不变的同在，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上帝不变的同在，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在得知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早上，我搭乘最早的航班赶回家。航程约10个小时，我坐的是靠窗的位子。大概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飞机起飞了。在整个飞行途中，我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一直望着窗外的云层。正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生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耶和华与我同在，这是之前我所从未经历过的。耶和华说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他说凡诚心求告他的，他便与他们亲近。他亲近我们，他离我们不远。他应许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想可能就是在那天早上的航班上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个真理，就是上帝不变的同在，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。刚才我们已经看到，约瑟相信即便在苦难中，上帝的同在依然不变。现在我们将看到，约瑟相信即便在苦难中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40章，约瑟仍在监里。在创世纪第40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了两个新的人物，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。很明显的，这两个人得罪了埃及王，所以被下在监里。但不是随便哪一个监里，而是被下在约瑟被囚的那个监里。而且实际上，约瑟还被吩咐伺候他们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一天晚上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 二人同夜各做一梦。在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留意一下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，在约瑟的生平与故事中，梦是个中心主题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7章提到了梦，我们看到第40章这里也提到了梦，我们还会在第41章看到又提到了梦。如果你们还记得，特别是在第37章，约瑟的故事就是从一个梦开始的。约瑟梦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哥哥们要向他下拜。随着我们接近创世纪的尾声时，我们将会意识到约瑟在创世纪第37章的梦其实就是上帝对约瑟生命的神圣呼召。因为当时在约瑟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圣经的记载，因此有时候上帝会透过梦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计划与旨意。这在今天并不常见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了上帝写下来的话语，有圣经，但在约瑟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。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约瑟在创世纪第37章的梦，我们应该把这些梦视为上帝特别向约瑟所说的话。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，现在我们看到创世纪第40章再次出现了梦的主题时，我们在这里应该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约瑟是否放弃了他的梦呢？约瑟遭受了许多的苦难，他被卖为奴，现在又成了阶下囚，他已经有11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或哥哥们。如果说他还坚持着年轻时候的这些梦，就可真是有些可笑了，毕竟那是上帝很多年前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问一下，约瑟是否已经放弃了他的梦呢？我想接下来的几节经文给了我们答案。第六节的一开始就说，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你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约瑟放弃了他的梦，他就绝不会有信心主动提出为酒正和善长解梦，他也绝不会那样做。你看在约瑟的宣告中，他说，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这个宣告隐含着一个信念，那就是他的梦终有一天会实现。约瑟相信上帝过去对他说过的话，并且按照信心行事。约瑟活出了信心，他相信即便在苦难中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约瑟迈出了信心的脚步，提出要为酒正和善长解梦，他们就接受了。酒正先讲了他的梦，约瑟听了之后就给酒正一个有力的解释。他说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。在给解释的同时，约瑟也在第14和15节提出了请求。他说，待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接下来善长也向约瑟讲了他的梦，但是约瑟做出了对善长不利的解释。约瑟告诉善长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。那么约瑟正确地解释了每个梦吗？第20-22节给了我们答案，他的解梦都是正确的。事实上约瑟解梦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字都应验了，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对约瑟而言是个巨大的鼓励，因为约瑟此时已经得了切实的证据，证明上帝确实透过他在做工，为别人来解梦。所以这也意味着约瑟这个时候有了盼望，即便在苦难中，现在他有了切实的盼望。既然酒正和善长的梦都应验了， 或许有一天他自己的梦也会应验。换句话说，约瑟这个时候有了切实的盼望，那就是即便在苦难中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，即便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他的问题不再是是否会应验，而是何时会应验。于是约瑟开始等待。我敢肯定，一开始约瑟是迫切的等待。我想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会想，不出几日我就能够出监了，我知道酒政会纪念我。但是一天变成两天，然后一周变成了一个月，一个月又变成了一年，直到最后约瑟才不得不接受第23节的现实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，他竟忘了约瑟。我想请你们留意一下手中的圣经，如果你们的圣经版本跟我的一样的话，你们就会发现在创世纪第40章第23节后面，这里只有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发现自己处在那种空白当中，只是在等待，觉得自己被忘记、被忽视、被误解，只有失望。拖延与失望，这些都明显地写在约瑟的一生当中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注意到了一件事，拖延与失望似乎也都明显地写在很多上帝仆人的一生当中。实际上，一个解经家是这么说的，拖延与失望绝不会阻挠上帝的旨意，他们只会擦亮上帝的器皿。不错，酒政是忘了约瑟，但上帝并没有忘记他。约瑟正在被上帝打磨，经过这一切来达成上帝的旨意，这也引出了我们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则，上帝不变的旨意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上帝不变的旨意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我有一个很聪明的朋友，我注意到几乎在各种情况中，尤其是在那些艰难让人困惑的境况中，我注意到他常常都会刻意地停下来，从他的处境中后退一步，然后问上帝正在这种处境中做什么呢？因此我也想要问你们同样的问题，上帝正在你们当前的境况中做什么呢？他想要借此成就什么呢？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但是感恩的是，他的旨意持久不变。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是更高的旨意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我们要完全明白，即便在苦难中，上帝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即使在我们的苦难当中，你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当我们在艰难不知所措的境况中，求圣灵用这样的真理帮助我们有信心地靠主前行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不配侍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